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是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啊，我们再读另一处的经文，在《生命记》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我们再读一些新约的经文，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最后我们再读刚才已经读过的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我们从旧约圣经一直读到新约圣经，我们看见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来到他跟前的人，先是向以色列人启示他的自己，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独一的真神。那么所以他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不可为自己造任何的形象，说这就是我们所拜的神。他说在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么第二个点，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他是祭邪的神。这个祭邪呢，在原文翻成英文，有些地方呢就直接讲神是嫉妒的神。我们知道嫉妒啊，在人的情感里面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种的情绪。我们常常认为嫉妒是不好的啊，但是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它原来的意思啊，它是一个中性的。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独一的神，他为着要保守他的儿女们单纯和诚实，并且能够享受他的丰富，所以神对他的儿女们有一个祭邪的心。在原文这个字就是嫉妒，这个嫉妒就是不让邪恶的污秽的来沾染他的儿女们，那个嫉妒。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是爱的神，在神的里面呢神的这一个嫉妒，我们可以看见它是非常的清楚的，它的爱和憎恨是非常清楚的。他说那些恨神的，神就必追讨他的罪，那些爱主并且守主诫命的，神就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为什么神 不许可来到他跟前的人，他的儿女们，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和新约时代蒙救赎的教会，不许可我们拜偶像的，因为这一个拜偶像，在神之外，我们心里还有别的取代神的人事物的话，弟兄姊妹，那是关乎敬拜和侍奉。因为偶像的背后呢，是背叛神，要抢夺神儿子地位的撒旦和他的差役。所以神为了保护他的儿女们呢，告诉我们说，你们，我是独一的真神，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从旧约的历史看见了，人自从受了撒旦的迷惑，背叛了神以后，在人类的历史中呢，人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会落进拜偶像的罪中。现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主要回来之前的日子，是接近圣经上面讲到末期的时刻。我们知道这个拜偶像的罪啊，是今天这个世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也是教会所面临的最诡谲的一个试探。所以新约圣经最后完成的几卷书，我们知道是使徒约翰所传递的。那么在约翰他写的书信，就是约翰一书的最后一句话，他很恳切地提醒在地上的教会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要远避偶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呢，世界上的人在美国好像看不见太多西方人他们拜偶像的事情，但是呢，许许多多和偶像有关的东西都充满在人类的生活心思意念的里面。所以我们要问，什么是偶像呢？在诗篇第16篇第4节里面大卫说了一句话，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人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在这里的中文翻写到别神他原来就说呢，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在人的心中，神应该得着一个地位，是最高的地位，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是我人生的主，他是我生命的主。我们应该把那个地位归给我们的神，归给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但是若是那个地位有别的东西来代替，那个代替的东西在大卫的心中感觉那个就是偶像。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可以看见在人类的历史中啊，起先人在伊甸园里面，人认识真神，而且人与这位真神有生命的交通，他是活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因着人犯罪，虚谎进到人的人性里面，那个虚谎是从说谎的魔鬼撒旦来的所以撒旦那虚谎的性质就进到人的里面。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保罗说到，这样说来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因着人的虚谎，人要寻找神的时候，人就找不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以至于人就去把受造之物当作神来敬拜。 我们看见，而且呢，这个受造之物啊，当人要拜的时候，人就模仿他们的形象，用木头、用石头、用金和银把它组出来、雕刻出来做成的形象。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偶像是什么呢？在诗篇里面说到，就是人手自己的工作所造出来的。啊，弟兄姊妹，如果从这些的领会我们来看呢，今天人是不是在拜有形和无形的各种的偶像呢？像我们年轻人，他们就问你是谁的粉丝啊？我们崇拜那些会唱歌的、会演电影的，我们追星，这些都是一种的偶像。那么我们崇拜的一个人的学问啊，我们崇拜的好的名校。弟兄姊妹，这些代替了神在我们里面该得着的注意和敬拜的时候，这些都是偶像。那么还有今天人类的社会里面人对于科技、对于媒体报道的各种的科技的新的知识，人觉得了不起，人崇拜科技。弟兄姊妹，这个是偶像。那么最简单的一个点，我们很通俗的，在英文的世界里面，在中文的世界里面都有这种，就是有的人呢拜金啊，只要你有钱，他就崇拜你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许多的人呢，他们心中呢把这些当作他的最爱啊。我曾经和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在一起聚会，他们聚会的时候要为了调节刚开始的聚会的气氛，他们就安排一个活动啊，每一个人说一说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啊。有些年轻人呢，他们是非常的诚实，非常的直接，他说我人生的目的啊，就是要赚钱，我要赚很多的很多的钱，如果我赚不到，或者我赚到了，我要娶一个，或者我要嫁一个很有钱的人。你就看见在人的心里面，那些成为他人生的目的，成为他人生的最爱，成为他奋斗的目标，那些东西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说呢，拜偶像是今天这个世代最明显的特征。那么另外一个点呢，拜偶像呢，也是教会所要面临到的最诡谲的一个试探。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就看见，当大灾难，就是那个大的试探、大的引诱临到全世界的人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撒旦的工具，就是那个兽，一般人称它叫做敌基督，他要呢全世界的人去拜龙，就是拜撒旦。第二个呢，他有一个代言人，就是一个假先知，那个假先知呢要迷惑地上的人，要所有的人都去拜兽和兽的像，而且要叫人呢能够在他的额头上或者在他的手上有兽的印记和兽名字的数字。弟兄姊妹，那岂不就是拜偶像吗？而那个若是我们还留在那个大灾难或者大的试炼中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教会所面临的最诡谲的试探就是拜偶像。好，我们再看呢，刚才我们已经稍微提到一点哈，这个偶像的种类啊，我要读一点点哈啊，罗马书保罗讲到的，在人类的历史中啊，这个偶像是一直都和人发生关系的。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19节 一直到二十，先读到23节啊，我读给大家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啊，我们再读25节啊，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交通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在人类的历史中啊，偶像有各式各样的表现。有的人把人当作偶像，像我们中国啊，我相信在纽约很多中餐馆，你进去，你一进门就看见偶像。啊，我自己服侍过很多开餐馆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啊，他们在不信主的时候，他们餐馆里面呢都放了一个关公啊，拜一个人啊，弟兄姊妹，人是偶像，那么有飞禽，也有走兽，也有爬虫，像这个埃及人他们拜蛇，印度人他们也拜牛啊，我们看见各式各样的，像美国啊，美国人不拜偶像，但是美国他们的国鸟是什么呢？是一个飞鹰啊，你看啊，在邮局里面，他就用一个鹰，美国国家的国徽上面都有鹰。那么我们看见还有人拜兽造之物。这个受造之物不仅仅是指着在地上的生物说的，这受造之物是指着堕落的天使啊。所以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看见保罗讲，在哥罗西那里各种的异端都有，有的人好看起来很虔诚，他们是拜天使的。那么到了启示录里面，人就赤裸裸的去拜撒旦、拜龙啊。我们知道，在美国呢，在西方的社会里面，真是有拜撒旦的，有撒旦的教啊。他们呢，有很多的行为是非常可怕、非常的污秽，而且非常黑暗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看见各种偶像的种类啊。刚才我们讲到呢，神不许可他的儿女们在他之外有别的神啊，因为呢，神知道，当我们呢用这些物质的受造之物当做神他的形象来拜的时候，我们不是像那些外面的木头雕的那个雕像来敬拜，我们知道背后呢乃是撒旦和他的差役，所以我们刚才读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聚会，使徒保罗到那里传福音了。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是希腊北边的马其顿的一个大城市啊，他们呢是牧羊的，另外一面呢，他们也是航海打鱼的啊。那么，所以他们呢需要保护。他们中间呢有很多的偶像，但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到了帖撒罗尼迦，他的同工那个时候就是希拉、提摩太和路加，他们一起在大患难、大逼迫中到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他们呢 本着诚实，而且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把神的福音，把基督的救赎传给他们，以至于帖撒罗尼迦很多本来拜偶像的人，他们心眼得开，他们看见以前拜偶像的黑暗，他们就归向光明啊，他们就离弃偶像，要服侍那永活又真又活的神啊，他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啊，传福音，像出信的，甚至还在听福音的朋友们要传的福音。我们知道，一个人若是拜偶像了，他就是活在黑暗中；一个人若是拜偶像了，他的人生他不是自由的，他是罪的奴仆。那罪背后的主人是谁呢？是撒旦。我们在撒旦的权下啊，我要读一处的经文呢 啊，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出埃及还没有进迦南地以前，神就借着摩西警戒他们。第九节他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兆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中啊，我们传福音在出信造就的里面必须要交通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为什么今天要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个题目呢？因为在过去我的侍奉中，我碰过好多已经得救的、已经信主的，他们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问他说，他已经受过洗、受过浸，他是属主的儿女，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和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发现呢，这些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困扰啊，有一些的啊难处，都是跟偶像发生关系啊。我有一次去看望我们一位弟兄，他的母亲，一位年长的姊妹，他过去呢在国内，他是一个大学教授，而且他教的是细胞生物学。他是一个科学家，我跟他交通啊，这位年长的姊妹啊，他很谦卑，叫我要走的时候，他看我要走，他就说，伯弟兄，我有一件个人的事情，我想跟你谈一谈。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得过一个病，后来没有完全好啊，就留下了鼻窦炎，我的鼻子啊常常叫我受苦。那么我在没有信耶稣以前，我在中国啊，用尽了各种的方法和医生的药都没有治好。后来有一个学佛的人教我，他是一个密宗的一个信徒，他说你每天呢打坐，然后我教你念一个咒。啊，你念了咒啊，你这个鼻子就不会干扰你。他说我一直到现在我都常常来聚会，每个聚会他都参加，但是他说我每天都必须要念这个咒。他就问我，我现在信了耶稣基督，主耶稣能不能拯救我？那一天呢，我就跟他交通，我说你在念这个咒背后，他帮助你让你觉得不痛的， 不是那个咒，而是咒背后那个邪灵，是撒旦的灵。撒旦也会行一些的异能和奇事的。那他说，那我该怎么办？那一天我就跟他一起祷告，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我们承认我们在无知中得罪了主，求主赦免，并且求主用他的血洁净我们的心，分别我们这个人，叫那个搅扰我们的病和搅扰我们的那个邪灵出去。那么这位年长的姊妹那一天她很真诚，她祷告了，她接受主，她也认罪，她从那一天开始她就不再念这个咒。以后呢，我再问她，她说，伯弟兄，我这个病完全好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以主告诉以色列百姓，当你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是一个被玷污，是一个污秽的地，不仅那边的人的生活行为，并且在人世中间有许多邪灵的工作和捆绑，你们一定要跟他分开来。最近呢，我们在聚会里面提到这件事情，在祷告聚会中，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她就认罪，她跟主说，主啊，我就是在不知不，我已经信你，而且我读经，我聚会，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啊，他的什么事情呢？他最近晚上睡不好，常常半夜醒过来就没有办法入睡，以至于他白天精神不好。他就去这个网络上面去找怎么样能够帮忙入睡啊。他当然他没有病嘛，所以他不需要去吃安眠药啊，或者是定心丸，不需要。那么他看见有一个这个中文的网页介绍啊，他说你念一个数字，如果你念这个数字的话，你就会给自我催眠，你就睡着了。结果他就做了一个礼拜，他跟我讲啊，他说我晚上好像是睡着了，但是早上起来呢却头疼的不得了，他主日来波饼聚会他都没有办法专心。他说，伯弟兄，今天晚上你讲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数字啊是中国易经里面的一个数字，那个东西啊是算命的，是看卦的。他说呢，所以那天晚上他在主面前，他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我无知，我在这些点上我就用了它。当天晚上弟兄姊妹大家一同为他祷告。我今天还没有跟他见面呢，等一下我要问他，他是不是睡得好。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主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许多人间呢，人很好奇，人所依靠的东西都跟偶像有关，而偶像背后带来的乃是邪灵在人身上的捆绑辖制，叫人恐惧害怕而失去平安所以主讲到不可学的，比如说使儿女惊火，今天在美国啊，拜撒旦的人他们就是献儿女做祭物。那么我们中国人啊，拜偶像的，像东方人拜偶像的，祭祖宗啊，祭祖宗的人他们有一些的工作特别的事情啊，就是烧了炭火摆在地上，每一个要拜祖宗的人呢，他们就要走那个炭火跑过去啊，那是使儿女惊火。你看见在中国南方的农村社会里面，这种事情很多的，还有占卜的啊，有人到庙里面去求个签的，还有观照的看星座的。像现在美国年轻人呢，他们一问就是，哦，你是什么星座的啊，每个人就讲这些东西是观照的，然后呢用法术的，行邪术的，还有呢行迷术的。比如说像在印度，像在中东，有些人的行邪术，他们能够吹笛子叫那个蛇跳舞的这些，还有教鬼的，就是这个 这个跟邪灵交易的。我也碰过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他呢，从初中开始，他晚上常常做一个噩梦，梦里面就有一个东西来找他，来追他，现在越来越厉害。那么那一天我去看他，他告诉我他家发生的事情，我就问他，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碰过这些事情？他说我读初中的时候要考高中，以后高中呢要考大学，我们的那个地方呢，大家很流行啊，去问卜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我小的时候啊，在台湾叫做碟仙。啊，在美国叫做 Ouija board，啊，美国年轻人他们也玩这个东西，就是拿一张布啊，上面写满了字，然后把一个碟子倒过来，那么去玩的人呢，就把手放在那个碟子上面，然后呢，他们就请那个邪灵来，那个邪灵你问他问题，他就会指出那个字，然后就是一个答案。弟兄姊妹，这些背后都有邪灵。还有弟兄姊妹家里面呢，有非常漂亮的艺术品啊！我到过一个家庭呢，他们家有一个很贵重的一个木头玻璃的柜子，里面摆的都是他们家的花很多钱买的东西。有的人买了一个玉观音，有的人呢我看到有一个家庭，他有一个手工做的小屏风放在那个柜子的一层上面，那屏风呢，大概有9扇9条龙，每一条龙啊都是不同的彩色，用各种的可能是贝壳还是什么东西啊，把它拼起来的，非常的漂亮啊。当他信主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这些就是圣经讲的那些，你不要去用任何的形象当做吉祥的符号也好，当做你家的艺术品也好，把这些丢了。感谢主，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因为得救的时候，他们心很坚定，他们要跟随耶稣啊。所以呢，第二次我再到他们家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不见了。我问他，你是把它卖掉？他不是卖掉，我把它丢了，把它真的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们在这个点上受考验。我们看见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没有听见福音以前，他们是拜偶像的。那么他们听见了福音以后，他们经历了神的真实和神奇妙的作为在他们身上，他们就甘心情愿、坚定心志的他们呢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要侍奉那又真又活的神。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福音上面的入门。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的教导里面，我们没有讲清楚，很多神的儿女们是很真实的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啊，有的时候因着人生中，像我刚刚讲到身体有疾病啊，或者是睡眠不好啊，有人建议的，那些都跟偶像有关，所以我们需要留心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们怎样的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他们把自己全人的人生，还有教会都分别为圣，他们要单单的敬拜并且侍奉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知道，偶像就是来窃夺神当得的敬拜和侍奉的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到了，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见，当使徒约翰起来进执事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到了第1世纪的90年代的末期。一般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使徒约翰呢，是先在被放逐的拔摩海岛上面得着了拔摩海岛上的异象啊，那个异象里面包括了很多，比如说人子在金灯台之前面的异象，中间行走的异象， 还有呢，第四章宝座的意象，第五章呢，羔羊啊，救赎得荣耀登宝座的意象啊。那么他看见这些啊，他知道将要面临教会的要来的时代，还有撒旦的诡计和攻击。所以呢，使徒约翰啊，接下来就写了约翰福音。他用约翰福音呢，向我们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教会因信耶稣基督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教会呢成为属天的教会啊，弟兄姊妹。然后呢，他在讲到实行的时候，他就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在写约翰一书结束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使徒约翰非常恳切的劝诫神的儿女们说，我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这个自守哈，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防备，我们要小心，不要跟偶像发生关系。刚才我已经讲到哈，在主耶稣要回来之前，地上啊，人类的生活拜偶像是非常非常普遍，而这一个拜偶像的生活不一定是像我们东方人有个庙啊，弄个形象啊，弄个雕像啊。弟兄姊妹，今天在美国啊，我不知道在纽约的情形，至少在我住的奥勒冈州，我碰见相当多的本地的美国人，当然有很多是爱主的基督徒，但是因着我传福音，我以前在大学里面服侍，碰到好多年轻人，他们来跟我们一起聚会，在聚会中我才知道他们家里面拜偶像，他们喜欢东方的哲学，他们打坐，他们冥想，然后他们把印度的那些偶像放到家里面，甚至把一些的飞禽走兽他们来敬拜，他们去供奉啊。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看见偶像啊，是末后世代神儿女们的一个陷阱和一个网罗啊，是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就落进去的。像我刚才讲到，如果我们期望我们的儿女将来啊能够有成就，我们为他做各种的安排啊，叫他去读最好的啊学校，住最好的学区。弟兄姊妹，这些都无可厚非哈、啊。但是若是这些东西把我们孩子的时间精神都用尽了，以至于他没有机会到神的面前来，没有机会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弟兄姊妹，很可能他就会落进拜偶像的情况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在要进迦南地之前，摩西要离开世界之前呢，他很恳切的把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在埃及用十样的神迹，十样的审判对付埃及的偶像啊，来建立以色列人的信心，让他们肯离开埃及啊。那么当他们来到摩押平原，要过约旦河进啊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再把过去的那一段历史再讲一遍给他们听，还有神在他们所经过的每一站给他们的话语的教导再一次的说给他们听，那就是生命记。生命记的意思就是说第二遍的意思啊。在生命记里面呢，神清清楚楚的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将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充满了偶像和污秽的地方，那里的人他们是拜偶像的，你们要留意，不要跟他们交往。 好，我来读一点点哈，在《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里面，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拣选你们。好，所以呢，神在那里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你神在第二节里面说啊，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个远避偶像啊，第一个，我们自己家里面，我们自己心里面，一切跟偶像有关的东西，我们要把它除掉。拜偶像的书，还有呢，淫秽的小说，还有什么一些的跟偶像有关的，我们通通要除掉。这就是旧约时代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击杀他们，不可连续他们，一切要灭绝尽尽。”在新约的应用，那么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与他们立约啊，我们也不可跟他们结亲啊。”所以我们在教导年轻弟兄姊妹们交朋友的时候，我们告诉他说：“你尽量的要在主里面寻找你的伴侣和配偶。”然后呢，接下来在《生命记》里面讲到，不可随从他们的习俗，他们怎样去拜他们的偶像，我们不可以用拜偶像的方法来敬拜神啊，这个是远避偶像，也不可以去访问啊。有人说这件事情非常的灵验，我们听都不要听。现在在这个网络上面呢，有很多因为世界的局势非常的扑朔迷离，就有很多人呢，什么印度神童啊，什么瞎眼的这个巫婆啊，会讲预言的。弟兄姊妹，听都不要听，看都不要看啊！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儿女不能做这些事情。那么有的人呢，喜欢风水啊，喜欢算命，喜欢摸骨。啊，我碰过有朋友，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说我花了好多钱买了这个周易啊，买了道德经啊，买了这算卦的东西，而且很灵验的。我在过去的邻居同事中间呢，他们都找我帮他们算命啊。弟兄姊妹，这些我们不可以去学，不可以去。如果有的话，要把它对付掉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到了西乃山下，摩西上山40昼夜，他们在山下呢，他们就拜了金牛犊，就是他们崇拜人，他们一定要看见摩西，他们才感觉到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现在一定要看见一个东西。那么摩西像牛一样劳苦，所以他们就拜一个金牛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防备的。今天有一些爱主、侍奉主，而且清洁的人呢，我们要尊重他们，我们要效法他们爱主、跟随基督的心智。但是我们不要崇拜人，不要依靠人啊！他们因着崇拜人、依靠人。我们知道，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2章，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里面，保罗也引用了他们呢，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就拜了偶像啊。弟兄姊妹，人的生活就放松了啊，我们就趋向于物质生活的享受了。那么另外呢，主也警戒以色列人呢， 你们进到埃及，不，从埃及出来，进到迦南地以后，我要赐给你们的，是你们自己没有耕种的田地，赐给你们的，你们自己没有盖造的房屋和城池啊。你们不要因着物质的丰富就心骄气傲，就忘记了神。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是空前的人类的生活舒服、方便和享受的一个时代。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爱世界，让我们呢爱主的心更坚定。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唱的两首诗歌，我们要常常思念我们的主，把荣耀、感谢、颂赞归给爱我们的父神，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并且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而且我们碰见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心志，像那首诗歌说的，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这首歌呢，好像是我们初信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自己呢，在初中的时候，在教会聚会里面，我就学过唱这首诗歌。后来我才知道，写这首诗歌的是一个印度的弟兄。这个弟兄啊，他的家族，他们是锡克人，他们是包头的那种的印度人。他们有谁如果信了耶稣基督，那个人呢就会被赶出家族，甚至会寻道。他们就逼迫他，叫他说，你何必呢？你跟我们在一起，大家相亲相爱不是很好吗？但是他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要跟随耶稣，不是刚信主的时候做个决定就完了，我们每天都要做这个决定，特别在和世界交往，在物质生活的，在自己人生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拣选耶稣基督，我要跟随耶稣基督。像这首诗歌讲的，十架在前面，世界在我背后。但愿主保守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能够自守，远避偶像。好，我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好吗？主，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更知道我们所生活的世代是邪恶并且悖谬又不相信的世代。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血洁净了我们，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也分别了我们，我们是被主买赎回来，特要做神的子民，单单的归给神，成为圣洁的子民。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坚定的心志，要跟随耶稣，让我们在地上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要我们能够自守，远避偶像。我们谢谢你，你的保守必扶持我们，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是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